2025年11月9日，进到旧牧人牧师，题目《罪使我们不得见神》，经文《撒母耳记上》28章。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撒母耳记。今天要分享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8章。我想问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说我遇上事儿了，哎呀，祷呀祷呀，老祷告，但是神好像就不理我，啊，好像神就嫌弃我，好像神就不听我的祷告，也不是 yes 也不是 no。 我说实话，我在跟弟兄姐妹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有弟兄姐妹有类似的回馈，祷告不蒙垂听，祷告毫无反应，好像神不理我，好像神不回答我，或者说可能神回答我听不见。那么信心小的弟兄姐妹就很快就陷入一种孤独、绝望、被遗弃，甚至自我否定。哎呀，这个看样子我这个做的不好，谁都不理我了，是吧？可是第一堂我们分享的时候说，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和神的爱隔开。刚才唱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罗马书第8章的35到39，这一段都是在讲这个。实际上，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祷告没有回应、没有垂听，我们就要小心，可能里头的属灵的含义很丰富。因为在历史上，以色列王第一个王扫罗就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祷告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看看他经历了什么，然后也看看神透过这一段经文想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我们用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8章的6节和16节。Aiden 弟兄，你可以给大家念一下吗？站着念吧。
撒母耳记上28章6节，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撒母耳记上28章16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
阿门，谢谢，谢谢 A 的你。那我们记得27章呢，这个大卫呢心里软弱，说这3番5次的这个王带着人来抓我，早晚有天我掉在他手里，脑袋搬家，是不是？然后他没有求问神，他靠自己的小聪明、小智慧，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得了，我干脆跑到非利士，以色列人的宿敌，跑到他那儿去，啊，那我相信长老王就没办法抓我了。其实这是他属灵软弱的时候做出的错误的决定，是不讨神喜悦的。那么接着，因为你这错误的决定，你的罪都是有后果的。接着我们看发生了什么事呢？28章一上来说那时，也就是说前头这个事儿发生不久，他逃到大卫逃到非利士人亚吉王那儿去不久，就发生什么事呢？非利士人聚集军旅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亚吉对大卫说，你当知道，是吧，你和跟随你的人都要跟随我出战。弟兄姐妹，麻烦来了，事情来了，千算万算，可能大卫当时没算到这一步，是吧？这遇上什么试探了呢？ 那现在亚基要派他做侍卫长，做领头的上前线，去攻打自己的民，自己的百姓。弟兄姐妹，我们经常说这叫什么选择，叫两难选择。什么叫两难选择？你不去，那就你就是说明你要反叛，你就不忠心。那你要是敢胆干胆敢说不去，我相信亚基王亚基就会作为他的叛乱分子也好，偷地也好，就地正法，你可能就要砍他脑袋。那你去呢，你本来就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大先知，用油膏过将来要做王的人，你居然去攻打自己的百姓。什么叫两难选择？就是你这两个选择，哪个选择你都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弟兄姐妹，这就叫试探，是吧？这就叫罪的后果，是吧？你大卫，你不是说你耍聪明吗？你不是求不求问神吗？那你就面临这样这样的后果。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无论我们多么软弱，灵力多么软弱，我们时时刻刻要警醒。第一堂我也跟大家说过， God will never forsake us， 神永远不离弃我们，但是我们会逃离神的，好不好？神肯定是不动的不变的，但是我们会变，好不好？我们要凭着真理做的不变，跟着神不变，说发生了什么事我都跟着他，我不变，我不能扭头走了，跑了，好不好？所以否则的话，大家想，尽管有大卫逃合神心意的这个人，圣经上唯一记载合神心意的人，也会犯这样属灵的错误，在属灵低谷的时候就做出这么错误的决定，面临着这么大的试探。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在交战之际呢，以色列当时的王是扫罗，那敌人来了，你这王首先就要面对这样一场仇敌的入侵，你打算怎么办？面对强敌，我们的扫罗王的表现如何呢？看第五节，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是吧？首先看到敌人来了，第一反应是惧怕，心中肝，我们北京人说叫肝颤，连肝都颤抖了，你可以想象一下。圣经有时候还有一句话，心都消化了，差不多就这意思啊。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这段是一段重要的神学的知识点，我给大家讲一下。过去求问神一般都谁来求问？
先知、祭司，
是不是？先知或祭司。那么最早的时候，是我们知道在出埃及里都讲到了亚伦，神说了将来祭司都要从谁出了？从哪儿出啊？摩西的弟弟哥哥啊，摩西的哥哥叫艾伦，亚伦。那么他呢，当时穿着以弗德还有星牌，星牌里有放什么呢？两个东西，我上网，我在微 ChatGPT 查，教授讲都没太说细了。我在 ChatGPT 上问这个巫灵和冥土到底是什么，结果 ChatGPT 告诉我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还夸我啊。那巫灵和土冥呢，我可以这么说，是两样圣物，到底是什么只有神知道，我们不知道，因为圣经没写，我们不能，我记住大家解经书不要乱猜，好不好？没有意义，神不告诉他是什么东西，你就不要再问了。但是可以说是圣物。但是呢，他以色列的希伯来文里头，这个乌灵的意思呢是光明的意思，冥土的意思呢是真理的意思。 明白吗？他穿着以弗德，大哥，我这个不像啊，这类似于这种小，我这个叫马甲吧，哎，里头有胸牌，胸牌里头装的是乌灵和冥土。那根据对面理解，你祷告求问的时候，乌灵呢就是发光，冥土呢就是那个真理，就是把那个真理给你显出来了，这么理解好理解吧？是吧？真理通过了光给你彰显出来了，或者 yes 或者 no 告诉你，明白意思吗？那么当时呢，他求问神的时候，通常的王可以不可以求问神呢？我问大家，其实王是自己也是可以求问的，是吧？那么耶和华通常回答他是一日借梦，我们知道在旧约里头是不是讲了很多的借着梦神的启示，新约也有啊，是吧？所以这个神没借着梦告诉他，也没借着乌灵和冥土来告诉他，也没借着祭司或先知告诉他。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叫沟通，大家知道吗？过去两军之间打仗，派一个使者去沟通，大家知道吗？他们这个使者，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不能把使者杀了，因为你杀了没有沟通交流的管道了，对不对？那么当时呢，保罗因为把祭司师傅都杀了，大家记得吗？他把祭司全都杀了，亚比亚他还有，我记得是85个吧，祭司全都杀死了，唯一的祭司逃到哪儿去了？还记得吗？逃到大卫那去了，在他身边就没有，所以他没有办法找祭司通过乌灵和冥土来求告，先知也没有了，大先知这个大马尔也就去世了，神也不托异梦给他，所以他的心中战惊，这时候最需要神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对的，大家记住吗？遇到这么大事他求问神，对不对？这时候态度是对的，求问神是对的，但是神不给他，把所有的沟通渠道都给他堵上了，不带他玩，不给他任何启示。所以弟兄姐妹们，我在写这神的沉默不回答吗？就是气绝，换句话说也是某种，什么叫气绝？见死不救，是吧？这个强军仇敌来了，神不回答你，反正神可以就指示你怎么做，是吧？神这时候沉默就相当于是气绝你，你因为神气绝你不与你同在，你内心怎么办？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六神无主，就是你心里头因为没有主，你都慌得一塌糊涂，你都心都消化了，你都不该怎么办，咱们迎敌你都连迎敌的勇气都没有。所以弟兄姐妹们，这里头神在时候的沉默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审判，我们知道他犯了多少罪，对不对？首先亚甲王当时神让他把所有的人所有牲畜都杀了，结果把亚甲王留着压着回来了，旗开得胜，我压着王为了荣耀自己，是吧？看着那漂亮的肥壮的牛羊都留着不杀，是吧？所以他就离弃了神，神安排他的事情，吩咐的命令他不遵守。有的人说不是吧，就不是，他遵守了大部分，他不就杀了，全都杀了，就留一个王吗？那个牛羊也没全留啊，只把肥壮的好看留着。大家记住又来到那句话了，忠诚不绝对，绝对不忠诚，好不好？对人可能这么说是不对的，对神这么说是对的。我们有遵守神的命的时候能不能打折扣？弟兄姐妹，当我们打折扣实际上就是不遵行，明白这个真理吗？100%，4个9，5个9，9个9都没有，是吧？99.9999999都不行，比18%还多的%。 那扫罗因为不信，因为背弃神，而且神也已经高抹了大卫来代替他，所以这时候他在求问神，神都不理他了。后头犯罪很多了，连祭司都杀光了，是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扫罗仍然是执迷不悟，他说 OK， 正常的渠道行不通，我来点偷鸡取巧，我来点非法的，我们人是不是应该干这事儿？好的合法的渠道没有了，我找点非法渠道，我弯弯绕，我要把事儿办了，这都是人容易犯的错误。扫罗也是这样，他 OK， 如果这样的话呢，得，他就去找这个交鬼的夫人来问。但是你知道吗？当初他自己在位上，东扫王位的时候，他就颁布了一条律法，什么律法呢？他说不可以交鬼，也不可以行巫术，犯了这个规定的就要杀，是吧？他自己当初颁布律法的时候显得我，你看我是多好的王，对不对？我很敬虔，我一当王我就按照旧约里头律法，按照申命记的规定，我就告诉大家不可以做这一点。但是呢，他在遇上这种事儿，他又偷偷的违反自己的规定，是吧？深夜里头乔装打扮，因为他是王嘛，他自己给自己不能打自己嘴巴子，对不对？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还要自己的脸面，但这个脸面是在人面前要，在神的面前还有脸面吗？你能欺骗人，你没想想你能欺骗神吗？那个不许交鬼，不许行巫术，是你的规定还是神的规定？你无非是重申神的规定，那是神的规定，是吧？那你巧装打扮，你就是骗人，你骗不了神，对不对？你改了样子了，老百姓认不出来了，但是天上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同样的问题，那你欺骗人，你可以欺骗，你欺骗神，你欺骗不了。那我就想问问你，你哪个敢欺骗？欺骗谁的后果更大？啊，肯定是欺骗神的后果更大呀。当然，人也不应该欺骗。中国人，我又想起一个成语，掩耳盗铃，偷铃的，跟上。把自己耳朵堵上听不见，以为别人也听不见，就偷铃铛，因为偷铃铛他会响嘛，掩耳盗铃就这么来的，他就玩的这种花活啊，掩耳盗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分析当时扫罗的心里的属灵状况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神的律法他知道不知道？他很清楚，他自己颁布的律法他遵守没遵守？根本就没遵守。那么他灵力极其软弱，他这时候祷告啊求问啊神都不答应他的时候，他有没有反省跪下来说，神，我知道我错了，都是因为我的错，因为我的罪没有处理，所以我的罪就阻挡了和神之间的沟通，明白意思吗？就是沟通渠道给堵上了，他没有跪下来下跪求神饶恕认罪悔改，而是对自己的罪置之不理，是吧？试图这些罪都没发生，然后弯弯绕用各种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灵力是极其软弱的，而且他也没有意识到你用这种欺骗的方式是不是讨神喜悦，你用这种欺骗的方式有没有后果。他灵力完全的灰暗麻木，是吧？到了这样一个程度， 是吧？因为你大家注意，我们如果内心恐惧的时候、惧怕的时候，十有八九我们灵魂是有问题的，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因为圣经有句话怎么说的？在爱里等着，没有惧怕。谁是爱 ？God is love。刚才我们查这个约翰一书四章的时候，我们查八节，八节那句话叫 God is love， 神就是爱。也就是说，你在神里面你是没有惧怕的，在爱里没有惧怕。再翻一下，就是在神里面是没有惧怕的。那你惧怕的时候，我们说明我们已经怎么着了？远离了神。所以他的问题不在于别人，在于他因为自己的罪没跟神得罪了神这个事儿，这个罪没有解决，导致了交通沟通的渠道堵上了，然后他不去正面去处理，去处理自己的罪，悔改，去认罪，去求神的饶恕，而是继续我行我素，按照罪的道路，按照罪的方法去求告神。那此路一条了，神肯定不会讨神喜悦的。所以弟兄姐妹们，那我们说人家说的很热闹，我们自己要反省，当我们灵力软弱时我们该怎么办。我跟师母我们信神之后，我是师母可以作证，每周的周三的祷告会我几乎是不缺的，每次都要去的，而且开车当时坐在崇文门跑到西直门那边去，路非常堵。那么当时我祷告了，有件事情祷告很久没有任何的回应。当时呢里头有一个弟兄，清华的一个博导，非常好的一个弟兄，信主信的非常好。他周弟兄啊，你这么祷告了，你觉得是看你很苦恼？我说是，咱们神我怎么祷都没回应，哪怕你说 no 呢，是吧？是吧？有时候我们说你不一定我祷告非要说 yes， 神你说不行我也听你的，但其实你沉默啊，跟这个扫罗似的。后来他说你跟赵子妹是不是应该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有些罪还没有认罪悔改。他说如果你的罪身上还有些罪没有悔改的话，那这个罪，因为神是圣洁的嘛，是吧？我们是不圣洁的，当我们罪得到饶恕了洁净了才是圣洁，对不对？然后才能跟神交流。那你的罪在旧约里，在诗篇里的那个大卫也是说嘛，说因为这个罪阻挡了神来垂听我们祷告，是吧？所以我们呢，后来他说了以后，我还跟师傅回家还说点事，我说咱们再跪下来看看，还有哪些事想一想啊。有时候你信主以后，有时候你不能太笼统，如果有些罪能想起来，你要在他面前认罪悔改啊。所以我们的态度啊，弟兄姐妹们，遇上这种情况不要怀疑神，怀疑自己，好不好啊？不要怀疑神，我再说一遍，怀疑自己，不要说神出什么问题，是我们出什么问题。神永远没问题。God is awesome. He is perfect. Righteousness, 是吧？他是完美无缺的，好不好？遇到这情况不要怀疑他，不要从神身上找原因，是从我身上找原因。啊，神，我想想，是吧？是我在祷告。是妄求，所以你连理我都不理，是不是还有些罪我没悔改，是不是你的时候还没到，所以你先不回答我，继续考验我，好不好？这么来讲，而不是琢磨着哎呀这天上的阿巴父看不上你，这个事儿太小了，神说不知道他管我，这都是错的，好不好？不管大事小事。那么后来他费劲巴力的通过这个交鬼的夫人把这个大马从地上招上了，大马已经安歇了，是吧？结果给招上了。那招上以后大马怎么说的呢？他16节说， 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天哪，这太恐怖了。这两周有两个信息点，第一个，耶和华已经离弃你了。其实这句话呢，我还是说啊，实际上他离弃了耶和华，好不好？咱们来理解啊。虽然他是个罪人，神的爱、神的应许仍然在那，从来没变。是扫罗自己离开了神。那么同时呢，却与神为敌。这是我们常说一个问题：我们信神啊，继续往弟兄姐妹抬头听好了。我们在信神不信神这个问题只有两个，信或不信。不存在98%的信，98%的信还叫不信 ，OK？ 只有没有中间渠道，没有，是吧？要么是归神的，要么归世界的，归世界就是归魔鬼撒旦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你一旦我们离开了神，实际上就是神的仇敌了，你进入黑暗里头，从黑暗之子，那神就。他透过大马给他做这样宣判，你已经离开了神，是吧？然后你现在是神的仇敌。他接下来说，耶和华叫他借着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赐给大卫，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行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这个宣告说第二天你全年都要失败，是吧？交到敌人手里了，你就已经是大败，然后你扫罗和你的孩子全部都要死掉了，这个他的宣判。这一段呢，弟兄姐妹们啊，很精彩，你们可以读一下原文。他怎么去找那个妇人，那妇人怎么做法，怎么把这个大门从地里招上来，大门怎么跟他说的话。这一段我觉得属灵上大家解读啊，既不能不要解读太远，好不好？这个地方说明一个问题，灵界存在不存在？我明确告诉大家，这个地方说的很清楚，灵界是存在的。咱不要听好多人说，哎呀，信什么神啊，死了就死了，一死百了，是死了能百了吗？我们死了以后灵还是存在的，好不好？将来到扔到火锅都是我们的不信的人的灵都要扔到火锅里去，所以这个灵界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求灵界，还有一个灵界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能力？弟兄姐妹们，我们老家呢是山东，《聊斋志异》是山东人写的，啊，子果是吧？《聊斋志异》这是很有名的一本书，古书，就讲了鬼啊、狐啊这些东西。灵界是存在的，不但存在，而且那些邪灵能力很大。我们身边的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被狐狸附体。一个农村的妇女，光一个墙2米多的墙，一按那个墙，啪的翻墙过去了，拼三半的不得了。然后四个男人都按不住，这不是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灵界的力量很大的，但是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什么呢？灵界是存在的，力量很大。但是我们这些信神的弟兄姐妹要不要越界去求那些灵界的力量？要吗？反正 别的我不跟你们说，扫罗这么多了，第二天他就死了，好不好？我也不多过多解读，因为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这是背逆神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读这一段时候不能单看热闹。我们要不要求卦、求问、算命啊？不要，弟兄姐妹们，好吧？不要告诉我这圣经没说，圣经给了你这样的启示就够了。因为大千世界的事太多了，神不可能把每个事都细致跟你说，给了你一个属灵的标准和原则 ，that's enough 就够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可以求告神，但是不要到处瞎求告去。OK， 那么说到这儿，我还要进一步 congratulation， our brother sister， 我要祝贺你们，祝贺你们什么呢？我们不需要胸怀，不需要乌灵，不需要领土，不需要祭司，也不需要先知了。因为在新约时代，神把他的一切真理怎么着了，明明白白的写在这本书上了。你们要不信我的说法，你们可以看圣经，圣经自己证明的，好不好？我念给大家听听。启示录最后一章，从十八节开始，最后一章是22章十八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害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好不好？这为什么说我们没有先知了？现在很多人不理解，你要理解这个神的话，你就理解了。神说就怕我们在末世时代好多假教师、假牧师、假先知、假基督。哎呀，神今天跟我这么说，神那明天跟我这样说，迷信、恶人的谎言、魔鬼的谎言，好不好？因为神在这里就说了，他要让我们知道的既不多也不少，你要敢加上一点点，那些咒诅，那些就加给你。你要敢删去一点点，连你的生命树上的份都给你删除，什么意思？你就不能得救，不能去天国了。 OK，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特别要给大家启示，我们很幸运，我们唯有你们是君，是被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吧？这是彼得前书2:9里头说的，我们每个人就相当于是祭司，我们就通过奉主耶稣名祷告，就可能得神的启示，好不好？所以我们太开心了，不需要异梦，不需要，当然神要给我们，我们也欢迎，不需要什么异梦、先知、巫灵、名土都不需要。OK， 所以这个地方我特别要求过大家。所以呢，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说话永远算数。我们有任何问题，我们就祷告，神一定会垂听，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祷告一直得不到神的启示、神的回复的时候，我再次说，我们要反省自己，好不好？不要怀疑神，要么是时候不到，要么是妄求，要么我们还有些罪没处理，隔绝了我们的交通的管道，好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同时呢，我们要求告神，就通过祷告。你要是觉得哎呀，牧师你或者是杨弟兄，你给我带祷吧，可以不可以？欢迎带祷也是可以的，好不好？那这我们要求告神，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路径，找准正确的对象，如此神就必垂听我们祷告。好，让我们低头，我给大家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 大罗的教训非常的惨痛。阿巴父，如今我就要宣告，我们这些忠实的信靠你的儿女们，因为我们愿意一步一趋的跟随你，我们愿意做你的门徒，做你忠实的门徒。因此阿巴父，发生在扫罗身上的事情并不发生在我们身上，然而我们就愿意从此以后不求靠任何的牛鬼蛇神，一切的邪灵我们都远离他们，我们单单的求告您，因为唯有您是掌创造万有、掌管万有的神，唯有你是永远爱我们的神、永远不离弃我们的神，唯有你是说话算数的信实的神。所以阿巴父，我们就愿意从此以后，在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愿意来到你的脚前，跪在你的脚前，向你献上仰望、祈求、祷告。神，你必垂听我们祷告，你必指引我们道路，我们如此就可以天天活在你祝福里，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恩主基督耶稣圣名求，阿门。
阿门。